莫斯科嘅宣传攻势大部分公开进行，由俄罗斯支持嘅《今日俄罗斯》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制造故事播出发表，并且喺社交媒体上用俄语、英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同阿拉伯语进行张贴。但系华盛顿跟踪数字环境宣传攻势嘅奥迈拉斯公司发现，俄罗斯军队开始入侵乌克兰嘅时候，呢啲媒体作业就开始失去咗受众。奥迈拉斯的首席执行官埃文拿胡对美国之音说，在2月24号之前，俄罗斯媒体用所有语言主导的有关乌克兰的叙事，很多内容亦有很多接触，但是几个礼拜之后情况就改变。奥迈拉斯说，俄罗斯媒体在这个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出版了12300个贴文，引发了130万的接触。而西方媒体在这段期间出版了116000个有关乌克兰的张贴，吸引了4480万接触。埃文拿胡说，俄罗斯媒体依然主导俄语的出版内容，但将英文信息的主导权让给西方媒体，这个空间亦正在缩细。欧盟上个礼拜禁止俄罗斯国营媒体，终止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媒体和他们在欧洲分支的播放执照。脸书母公司 Meta 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公司，以及 YouTube 以及抖音海外版 TikTok， 亦在欧盟禁止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他们的平台上发表内容。今日俄罗斯美国网络上个礼拜写在一封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备忘录当中宣布立即停止营运，并且解雇几乎所有员工，原因是不可预见的商业中断事件。Meta 较早前亦宣布已经关闭了脸书和 Instagram 上针对乌克兰民众的大约40个账户、群组和页面网络。Meta 在他们的博文当中说，这个网络使用了假账号，在互联网上操作虚构人物和品牌，似乎更加真实，显然试图承受平台和营救人员的检查。谷歌就表示正在采取非凡措施，停止虚假信息的传播，破坏网上虚假信息的攻势。谷歌全球事务总裁沃克尔在博文当中说，我们的平台亦对一些俄罗斯国营媒体发出极为有限制的全球建议。YouTube 过去几日已经移除了违反社区指南的几百个频道和几千个视频，包括部分从事协调欺骗行为的频道。但是社交媒体公司的镇压在多大程度上最后影响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努力，仲存在疑问。华盛顿保障民主联盟数字虚假信息研究员谢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仲不清楚。谢佛说，目前脸书和推特上的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订户数量和互动依然不变，但数量很少。他说，过去一段时间你会认为将会减少，但是很多信息会转移到他们的网红，所以他不认为网红会受限。在有些情况之下，这些网红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就已经建立并且维持大量的观众粉丝。一个这一类的网红是卡纳克，后者在推特上有246000名粉丝。卡纳克2020年将贴了一段被一个俄罗斯支持的媒体称之为正在发生的视频。卡纳克目前为突发新闻 Breakthrough News 组织工作，这个组织指称自己是属于劳工阶层民众的独立新闻。卡纳克和突发新闻的账号都没有刊登任何有关与俄罗斯关系的提示。卡纳克3月1号在突发新闻网站和 YouTube 上由他主持的快讯 Dispatches 的节目当中说，假如你所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回应一直是升级和再升级，同时忽视北约挑起今次战争的作用。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73000个观看。另一个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当中走红的网红就是坎普，他为今日俄罗斯主持今夜编辑节目，他在推特上形容这个节目是反战反企业喜剧。虽然今夜编辑因为今日俄罗斯美国网络的突然关闭而消失，但是坎普主持的节目依然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包括2月28号乌克兰的那期节目。坎普在节目当中批评那些他所指称的在没有背景和历史视角的情况之下就指责俄罗斯的人。坎普当时说，基本上你必须要无知才能够得到批准证明的真正美德信号，你就必须要好像俄罗斯在真空当中入侵乌克兰这样行事。有些观察界人士说，坎普这些人的看法现在是很常见。保障民主联盟的谢佛对美国之音说， 而家有好多咁又点样讲主义？网红粉丝，尤其系嗰啲瞄准左翼嘅网红，真系好难传达呢啲信息，因为好难继续反战反帝国主义，而你嘅老板又喺度攻击紧乌克兰城市。有啲同样嘅情绪亦开始进入咗美国嘅极右翼社交媒体。保守每日博客 Conservative Daily Podcast 嘅主持人之一奥特曼喺星期五嘅节目当中话：我对战争冇立场。他之前播放了一个据称由乌克兰人制作的 YouTube 视频，叫做《拯救乌克兰的鳄鱼眼泪》。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这个视频的真实出处。这个视频指西方国家虚伪，呼应俄罗斯有关北约扩张和乌克兰的纳粹影响等谈话要点。但是美国之音的研究发现，这个视频已经删除了制作时间数据，目前已经被贴在对某些用户可能不妥的警告提示。研究同时有发现，在视频当中讲话的这名乌克兰男子，好像线上资料所讲的是莫斯科的一名演员。不理视频出自何处，奥特曼用他继续表达他对俄罗斯行动的看法。奥特曼在回应这个视频的博客当中说，我根本不希望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又说，但是当你有军事设施和生物实验室的时候，顺便令我们讲一讲泽连斯基关押他的反对派领袖，令我们谈论他关闭国有化电视台的事情。奥特曼又说，你能否可以在乌克兰找到真正认为俄罗斯坏的人呢？答案是可以的。他又说，你能否在乌克兰找到认为俄罗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呢？他们正在在他们自己国家环境当中终止腐败。研究人员还发现，俄罗斯宣传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零对冲 Zero Hedge 同埋杜兰 The Duran 等极右网站。同情俄罗斯的叙事还出现在灰色区域 The Gray Zone 网站上。研究人员形容这个网站是俄罗斯和中国宣传分子都喜欢使用的，因为愿意宣扬反美和所谓反帝的观点。卡纳克被美国之音联络到时，他说他并没有为俄罗斯政府工作，并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任何资金。卡纳克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是一名公开持有反战反帝国主义观点的记者。他又说，事实上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好像任何人能够轻易看到的那样。卡纳克又说，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侵略的故意历史健忘症，因为我们不会被屈服于支持北约的扩张，我们就被指控为俄罗斯的代理人，他说这个是可耻的事情。奥特曼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联络他的企图。美国之音还试图联络 Meta、谷歌和推特，了解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如何计划处理俄罗斯的宣传和与俄罗斯或者俄罗斯附属媒体没有直接关系的网红发出的虚假信息。 Meta 和谷歌在本文发表的时候还未有回复。推特分享了处理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虚假信息和网红操作所采取的步骤清单，包括终止十几个账号、封锁几个连接点。推特在声明当中说，我们的调查正在进行，但我们的初次发现显示，源自于俄罗斯的账号和连接和正试图破坏乌克兰目前冲突的公共讨论。但是红鱼、Redfish 等其他俄罗斯附属媒体依然活跃。红鱼说自己是数字内容制造者，在推特和 Instagram 都有账号。红鱼的推特账号几乎有15万1000名粉丝，他在推文当中对欧洲的 YouTube 禁令表示反对，又说期待很快被所有平台全面禁止，同时宣传自己抖音海外版和电报 Telegram 上的账户。俄罗斯附属媒体未来将会拥有几大的影响力呢？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红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左右信息环境呢？现在还不清楚。但是研究人员说，俄罗斯没有可能放弃企图实现信息领域的武器化，可能对西方政府和独立媒体，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影响进行包抄的方式进行学习。奥米拉斯的埃文纳胡对美国之音说，你发现的任何信息创作运动都必须得到地面真实情况的证实，这个是美国军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艰难学到的事情。他说，现在乌克兰的军事进攻已经停滞了，俄罗斯正开始看到这个后果。